我下面开始辅导这个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当中呢，现在在讲这个第四品，在宣讲这个潜鱼啊，潜鱼呢，就是在这个学英语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义吧。了解了这样潜鱼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分别念，很多我们认为的相属啊，或者说相违啊，很多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种相啊等等，实际上都是一种可以说颠倒取经的方式。所以要通过这个自相和这个共相妄执一体的方法呢开始取经的。这个方面呢，对于这个了知因缘，或者说平时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否正确啊等等呢，都能够有这个很强的指导性。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在对于这个争论当中潜入这个争论。那么潜入争论的时候呢，今天讲第三个争论。第三个争论呢，潜除无有所断不能运用潜于之争。无有所断呢，是指这些有某些词语，某些词语某些法呢，它是没有所断的。没有所断的缘故呢，就没办法用潜于，因为潜于呢必须是在安立自己的本体的时候要这个断除所断，要断除它的这个违品。但是呢，有些词语它没有这些违品，所以说呢，就是无有所断，没有所断的缘故呢，就不能够运用潜鱼。如果不能运用潜鱼的话，就说明，那么有些词语呢可以用潜鱼，有些词语呢不能用潜鱼。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一名沙耶班智达这个自中这个英明的潜鱼很重要这个法义呢，实际上是不能够周遍的，不能够周遍的话，实际上不准确从这个方面呢，想要这个就是想要破除这个潜鱼。那么这个宋词呢，就开始这个斩断这样一种争论。所知等词无所潜彼者否定实相违，彼众无余有实法，然有假立而否定。那么说第一句第二句呢，主要是这个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就是讲所知等词无所潜。那么所知呢，就是讲一切所知的这个一切所知的法，像这样一些所知。然后等词当中等字呢，还有这些这个词当中讲的一切所有无余像这样一种词语。那么这个方面是无所潜的。既然这些词语是没有什么所潜出的违品的话，那么就是说笔者否定实相违。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词语有他否定的这些否定了其他的违品的话，这个就是这个不对的。或者说笔者否定实相违呢，就你们的潜鱼你们的潜鱼实际上是笔者他要否定其他的违品，否定了其他违品之后呢，才按照他的法相，这个是实相违，就和这个所知的词语这个样一种这个例子就相违了。所以相违的缘故呢，你的潜鱼呢就没办法安立，就只能安立一部分有一部分词语有潜鱼，一部分词语没有潜鱼。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对方的观点，为什么说所知等词无所潜呢？因为这个所知它这个所知这个词呢，它也包含了一切法的。比如说我们讲了一切的所知，一切的所知这个词当中呢，实际上没有一个不包括的法。有思法也是包括在所知当中，无思法也包含在所知当中。那么一切万法除了有思法和无思法之外还有没有呢？一切法除了有思法和无思法之外再没有了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所知的违品就再找不到了。没有所知所断除的法呢，没有所知所遣除的法呢。因为就是说是所知的话，就是有时当然可以作为所知了，无时呢也可以作为所知前面我们也是这样观察过的。那么如果说是一切所知包含了有时无时，而有时无时可以包含一切能力万法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除了包含一些能力万法之外的法根本没有的缘故呢，所以说所知的这个词语它实际上根本无所遣，没有什么所遣除的这个违品的，没有潜出它之外的东西因为所知已经包含了一切有时无时。所以说呢，一切的有的时候讲一些所知呢，有一些有为法、无为法、轮回法、涅槃法，或者这方面都包含了。都包含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还有什么违品呢？还有什么所潜出的？就没有潜出的。如果没有潜出的话，那么你的潜鱼，你的潜鱼这个法相是怎么安立的呢？你的潜鱼的法相说，你在安立这个法的时候呢，潜出它的违品，安立它自体，潜出它的违品比如说瓶子。当说瓶子的时候，在说瓶子这个词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安立了瓶子的本身潜出了非瓶潜出了非瓶。那么对于所知这个法对于所知这个词语，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法相能不能周遍？你的法相不能周遍，或者你的特点周遍不了，因为所知法它已经包含了一切有实无实法，都包含在所知当中了，都包含所知当中，再没有有实无实法之外的一个所知。所以说呢，在说所知的时候潜出了什么？没有潜出什么法，没有潜出什么法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的潜鱼像这样的话笔者否定你实相违了，就和这个词语相违了。还有呢，就是一切法也是这样的，一切法呢有什么没包含呢？一切之外的是什么？没有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物，所有的法除了所有之外还有什么都没有，无余包含了， 全部包含了。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所知啊，一切所有无余，它都是能够包含一切万法的。多然包含又并不像瓶子柱子一样，它能够建立它自己本体之后呢，然后再潜出一个其他的唯品。所知没有唯品，一切没有唯品，所有无余都没有它的唯品，所以说没有可以否定的缘故呢啊，你的这个潜于就矛盾了，就成它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呢，上次在分析的时候也说呢，对方呢他就是把这些法放到志向上面观察了。潜于是什么呢？实际上潜于是一种心识的缘取的方式啊，潜于是一种心识的缘取方式，而对方呢在说他的志向啊，在说外境，所以说对方把志向和总相呢混为一谈，把志向和总相混为一谈。现在我们在讲总相的时候呢啊，他就说是在志向上面这个所知法像这样怎么怎么样呢，就是没有所潜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过失的，比众无余有实法，人又假立而否定了。比众啊，就是这些所知等等，所知等等这些呢，众人没有其他的有实法可以得到了。除了这个所知之外，除了这些所有无余等等之外呢，再没有其余的有实法，这个是肯定的。然有假立而否定，因为我们的潜于呢，就是一种假立，一种分别念的假立的方式。潜于我们再讲过啊，这个方面不是一种显现的方式的取经的，潜于呢是一种分别念的方式的取经的啊，分别念的方式的取经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知等等的法呢，在外境上面纵然没有其他的有实法可得了，但是呢也有这个假立的方面而否定，比如说非所知。我们说这个所知呢，它当然是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境，前面讲了它的这个所知的词语。但是呢我们说所知的时候呢，潜出了非所知。那么实际上有没有非所知呢？从实际意义上来讲的时候，从真正的志向上面讲的时候呢，没有一个非所知，没有一个不是我们所知的对境的，都是所知的对境。但是呢这个潜于它是一种分别念的假立的方式安立的，它是一种假立方式安立的时候呢，当然就不一定关待于这个志向存不存在了，不一定观察这个关待这个志向存不存立。所以说他们就讲呢，这个所知等呢，纵然没有其余的有实法，然有假立，但是有假立的这个非所知，非一切，非所有，非无余等等这个方面呢，当我们在说所知的时候呢，是不是潜出的非所知了？当我们说一切的时候，是不是潜出非一切了？从假立的方面可以安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从假立的方面，然有假立而否定的。这方面就是从这个一个角度呢，或者说从原本的方式呢，已经这个破除了对方的观点。这些呢都是没有离开过潜于他自己的本体的啊，只不过呢对方呢这些这个对方这个辩论呢，如果我们就是说是没有精通这些含义啊，或者没有依靠沙耶曼智达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回答的方式的话，不一定通达的啊，尤其别人问的时候自己哑口无言的。但是如果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越学越多，打开思路之后呢，就即便别人再提这些刁钻的问题啊，自己都可以用潜于，反正把这个潜于的这个含义定义啊牢牢掌握，然后把这些方式牢牢掌握之后呢，别人再怎么讲的话，就是辩论的词越多一点，那肯定是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遮破这个无垢的之中的。下面讲第四个争论呢，潜除若观察潜于成立有实与否，则非理之争。分二，一玄说对方观点，二回答。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的观点，就是说观察潜于成立有实与否，就是这个潜于它是有实法还是无实法？那么是有实法也不行，是无实法也不行，所以说呢就是方面就是非理的。那么这个时候潜除这样一种潜于到底是有实无实非理的，这个争论呢就开始起来了。这方面呢首先宣讲第一个呢宣说对方观点。为若汝之彼凡体乃有实法同共相，无实无实则无必要立，是故凡体无所需。为若为呢就是对方如果这样讲，若汝之彼凡体，如果你的这个凡体啊，这个凡体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上次注释上也在讲，这个凡体也好，潜于也好，总相也好，在某些方面都是一个意思的啊，只不过它侧面有不同的啊，侧面有不同。潜于呢它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取总相的一个方式啊，取总相的一个方式，分别念取总相的方式。那么这个总相呢是一种境啊，就索取的境的方面讲的。凡体呢就是讲它的这个可以说它的这种假立的上面在这个志向上面呢具备的这种特点啊，要是凡体。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对方说呢，若汝之彼凡体，如果你的这些潜于或者你的这些凡体，那么是有实法还是无实法呢？我们就提个问题。乃有实法同共相，如果你这个凡体呢是一种有实法的话，同共相，同共相就是同总相的。同总相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凡体是有实法的话，就像第三品他们所讲的一样，志向上面呢就是说外道，有些外道讲的话就是志向上面法的话就具备这个总相的，这个总相是用有实法啊，总相就是用有法，它在志向上面就能具备的。所以说现在你的凡体，现在你的这个潜于，或者现在你的这个总相啊，如果是一种有实法存在的话，就同共相啊，和前面所讲的这个共相一样。那么如果是这样呢，就可以用可见不可得因来破词，因为它可见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实法的这个共相， 但是因为没见的缘故呢，就绝对成立它不没有的，它就是一种不存在的法。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是有实法的同共相的过失呢，肯定是这个没办法安立的。如果你不敢承许有实法，如果承许无实呢？无实则无必要力，无实则无必要力。如果你说这个繁体这个浅鱼或者这个种相呢，它是一个无实法，如果是个无实法，就犹如死女儿一样的，犹如兔脚死女儿一样，兔脚死女儿就是一个无实法，所以说呢就无必要无能力啊，就是安立这样无实就没有必要了。你安立一个无实法有什么用呢？它没有任何的必要力啊，没有任何的必要力呢，就是指能力的意思。你安立这个无实法有什么能力？它能够在世俗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有什么能力呢？如果是他的这个繁体是一个无实法的话，就没有必要没有能力。是故繁体无所需。如果说既没有必要又没有能力的话，那么你这个繁体就没有需要了，安立的必要安立的这个作用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你繁体无所需。他就是说总而言之他这个宋词当中有两个方面的观察的。如果你的这个繁体是有实法的话啊，就这个就相当于是在这个第三面当中所讲的那样，这个种相呢是成了有实。如果这个种相这个共相成了有实法的话，就可见不可得一的因的等等这方面进行破词的话，实际上是根本安立不了的。如果是无实法的话，这个繁体是无实法，无实法就像死女儿一样。如果无实法像死女儿一样，它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的这个没有安立它的必要，也没有办法起任何的作用，没有任何能力。所以说这个繁体的无实的繁体的根本没有需要啊，不需要安立。对方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就要提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开始回答。回答分二：一、破其他答辩；二、自中答辩。首先讲第一个呢，破其他答辩。破其他答辩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个繁体或者这个繁体也好，这个种相也好，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有实吗？是无实呢？有些藏地的其他的这个前派英明师呢，他有一种回答，他的一种对这个问题的答辩呢，沙迦班日达不太满意的，不太满意的缘故呢，就在宋词当中呢，遮破了其他一种回答的方式，你这个回答方式是不正确的，就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遮破了其他回答之后呢，至终的一种回答的方式就分了这两个。首先呢，是于此藏地多失许，有实繁体为有实，若尔则于总所说此种过失难消除。遮浅非数比有实，若是成相于非数，于若是数成相非，彼之自性非他故。那么于此藏地多失许，有实繁体为有实，这个就有实繁体为有实，这个就是对方的回答了。对方的回答就是这样的。于此呢，对前面这个问题藏地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英明论师呢是这样陈述的：有实繁体为有实，他就是说是这个你说这样一种繁体到底是有实法还是无实法，他就说分情况而看。分情况而看的话，如果这个法的话它是一个无实法，如果这个法是无实法，那么无实法它的繁体呢就是无实它的繁体就是一个无实比如说死女儿死女儿呢他自己是一个无实法的。无实法这个死女儿这个无实法它的繁体是什么呢？它的繁体就是无实它本来就是无实。然后呢，如果是有实法呢，比如说瓶子柱子这方面有实法，那么有实法它的个繁体柱子和瓶子或者树，它的繁体到底是有什么无实呢？它的繁体应该是有实应该是有实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繁体呢，有的是容易把脑袋搞晕。实际上，这个地方的繁体的话，就是指可以说它的一个种相吧。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理解它的种相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比如说下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都是讲这个它的这个可能说这个树的繁体是什么它这个可以说其他的这个遮浅非树的繁体是什么等等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种相的这个树的名称呢，比如说我们把整个种类的这个树的定为一个它的繁体法，那么就说这个树它自己到底是有实法吗还是无实法，就这个意思了。比如说人，整个这个人的概念，这个人的概念到底是有实无实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就讲了就是说对方说如果是人，如果是瓶子这样的有实法，它的繁体就单单从人这个繁体，从人这个种相这个繁体来看的时候呢它就是有实这个繁体就是有实，或者这个种相就是有实。那么这个就是很比较明了了，比较清楚。这个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在第三品的时候也是学过这个问题的。因为有些论师有些外道呢，他程序呢像这样一种这个种他这样一种这个种相共相呢，实际上是这个有实法是一种有实法。如果是有实法的话，那么就可以很多很多破词的方式前面讲很多方式。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有实繁体，这个繁体呢，就是说是它自己的相当于这个有实法，比如说树， 树它这个有实法，树这个概念啊，树这个概念它到底是不是有实法？它这个树的概念到底是有实还是无实？比如说我们说潜鱼，潜鱼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必须是安立个树。我们在安立树的时候说树这个字，说这个树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可以说是这种潜鱼的方式。这个树啊，这个词呢，它就是它的繁体。然后呢，它的唯品呢啊，就是非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这个对方说你的潜鱼，你的繁体是有实还是无实呢？实际上，如果我们落到例子当中啊。啊，落到它事项当中的时候，就比如说树这个东西，树这个物体，我们在说树的它这个繁体，它就是说成立了自己的这个树的，繁体的时候呢，然后遮遣非树，遮遣非树，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树这样一种繁体呢，它到底是有实吗？是无实？当然，最终的观点来讲，绝对是无实法的。有没有过实呢？没有过实的。这个方面首先破词，有些藏地论是认为这个树的这个繁体，树的这个总相，它是有实法的观点啊。首先这样破词的。所以说呢，有实繁体为有实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如果从树它自己的这个总相来看，从树它自己的繁体来看，应该是有实法啊，应该是诚实的，应该是有实的。若尔则与总所说，此种过失难消除。若尔呢，如果你这样回答的话，在总所说，就是对于总相或者共相当中所说的这种过失呢，是难消除的。我们在学第三品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对方他认为这样一种总相或共相呢，它是一种有实法嘛。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与总所说，那么在程序这个共相是有实法，总相是有实法，这样一种过失呢也是难以消除的。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对于这些可以说是这个圣论外道、数论外道他们所程序的这个总相和共相是诚实的有实法的方面呢，前面第三品也做了详尽的遮破。那么如果现在我们至宗佛教这个英明呢，也程序这个有实法的繁体有实法的总相是它是一种有实法的话，那么就没办法破外道了外道就说你们自己也这样程序，为什么要破我们呢？实际上呢，就说沙僧半智达一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是不应理的，这个不是法身论师的究竟意趣。所以说呢，下面给他讲详细讲一个过失，是用过失难消除的。那么下面这个颂词呢，就是详细讲这个理论啊，为什么这个过失难消除？遮遣非树必有实，遮遣非树必有实。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潜鱼啊，遮遣非树。那么就是说在安立树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论词当中，在这个颂词当中来讲遮遣非树，这个遮遣非树呢，就是这个所遮遣的非树呢，就是遣除的所遣除的他法。那么在非树当中是什么呢？成立树的时候，我们在成立树的时候，当然要遮遣非树的，这个就是一种潜鱼的方式。那么就是说遮遣非树的这个树。笔呢，这个笔字呢就是讲树的意思遮遣飞树的这个笔。那么什么能够遮遣飞树？这个树能够遮遣飞树，所以这个笔呢就是讲树。那么这样树就是这个繁体了这个笔字就是讲这个树，这个树就是这个繁体，我们要辩论这个繁体。那么如果说是遮遣飞树的这个树的这个繁体它是有实法的话它是有实法，那么下面讲若是沉香于飞树，若是沉香于飞树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树比如说这个方面讲的是这个树，我们在说树的时候它遮遣了飞树了，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树的概念这个树的概念，这个树的这个繁体如果是有实法，如果是有实法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自相有实法的一种自相法了，实际上它是存在的一个自相法。如果是一个自相法的话，我们说它是不是沉香树就这样讲，它是不是沉香树。那么如果这个有实法，肯定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说是有实法的必须要可以固定到某一个法上面去，不能说是一个总的树，总的树是一样一个总相的，总的是一个总相，它是一个概念而已。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有实呢落到自相落到自相当中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沉香树吗？还是檀香树？是哪个树？如果这样一种有实法这个树的繁体，这个有实法，这个单单从树的侧面讲，这个树就是指沉香就是指沉香。那么就是指沉香的话，那么这个树这个沉香树它成立了，我们说沉香树，沉香树就是树。那么当说沉香树的时候，排除了非树了排除了非树，排除了只要不是沉香树的全部排除。所以说呢，其他的这些鱼飞树呢，就其他的这些檀香檀香树也好，还有这些柏树也好，松树也好，这全部被遣鱼全部被排除在外，全部成非树了全部成非树。因为潜鱼或者说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特点，安立一个法的时候呢要潜出其余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将沉香安立成树的它的概念，安立成树的繁体，安立成树的总相。那么这个沉香实际上就成了树的代表了。那么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安立的时候就只有沉香才是树，如果说除了沉香之外全是非树，都是非树，说檀香不是树了， 其他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柏树不是树了，有这样一种过失啊，这个过失是肯定有的。如果你把这样一种这个比有实啊，比有实法这样一种树，把这个可以说说树的时候呢，遣出了其余的非树，那么这个树呢，它是一种繁体，繁体呢是有实法，反正这个有实法又是成相的话，制定是个成相，如果制定是成相的话，单单是成相才是树。啊，沉香是树，排除其余非树，檀香排除在外，它就是成了非树的，啊，就这样案例的。鱼若是树，沉香非。如果你不安利沉香是树，将其余安利是树，比如说将檀香安利成树，如果把檀香安利成树呢，檀香倒可以成立是树了，但是沉香呢，非沉香非的话，沉香又不是树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换个概念，换个概念的时候呢，这个比非比有实，这个比字呢是檀香，是檀香树，那么这檀香树呢，它成有实，有实法，当然说树的时候呢，就直接理解成这个树就是檀香的，除了檀香之外的都不是树，那么沉香呢，当然不是树。就是柏树也不是树，松树也不是树，这方面仍然有过。如果把松树放到这个地方呢，其他也不是树。因为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它的繁体啊，这个繁体的，尤其是如果和种啊，和前面的这个种相和这个共相啊，就是说连接起来啊，就是思维的时候呢，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种相是代表一个种类的，所以说有枝有叶的全叫树啊，这个就是我们叫树，就是这个概念。那么这个树它是一个有实法，树在这个地方就讲繁体了。这个树的繁体它是个有实的话，如果单单它是个有实，那么如果这个可以说是树成立这个有实的时候，那么到底是沉香吗还是檀香？那么如果是沉香的话，其他不是树；如果是檀香，其他不是树。就是从这个方面讲案例的。鱼若是树，沉香非；彼之自性非自性非他故。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有前面这两个故事呢？彼之自性非他故，这个是根本的依据啊，根本的依据。彼之自性啊，比如说这个沉香的自性，沉香的自性是不是檀香的自性啊？二者绝对不一样的。或者说就是说这个假沉香和乙沉香啊，就一号沉香树、二号沉香树，他们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是不是一样的呢？绝对不一样。可以说是同类啊，一个种类，从整个种类来讲，他们是一个种类。但这个种类啊，是不是一种真实案例？种类是分别的案例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按一个有实法的话，有实法它必须要成一个自相呢。那么一个法的自相和另外一个法的自相绝对不相同的。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即便是这个孪生兄弟啊，就双胞胎他们的二者之间都没有一个相同的。两张相片我们说这么相似啊，都不是一个法。啊，每一个上面的微尘在另外一个法上面都一点都不存在的，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彼之自性非他故，沉香的自性不是檀香，檀香的自性不是沉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将有实啊，就你把这个繁体安立成有实了，那么这个沉香它是一个有实，沉香成了自相，沉香成了自相之后呢，那么单单具备这样一种沉香自相的才是树，其他的不具备沉香自性的全部非树啊。彼之自性非他故呢，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根本的理论。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仔细观察的时候呢，很多疑惑呢都可以如实的遣除的，就是这样。主要的根据呢有这个种相在里面呢，就是这个树的种相，这个树的繁体。树的繁体呢，实际上在这个下面案例之中的时候呢，它只是一个分辨念的概念而已，分辨念个假立的啊，这个假立的缘故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分辨念啊，这个树的概念安立在柏树上面，把这个分辨念的概念安立在松树上面，安立在檀香树上面，乃至于安立在一号沉香、二号沉香都可以安立。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自相的话啊，自相就不能这样安立了。自相的话就不能没办法周遍啊，自相就没办法周遍。那么如果自相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沉香的自性啊，绝对不是檀香的，乃至于一号沉香不是二号沉香的自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这个种类的沉香，它是一个繁体，它变成了有实的自相的话，而且它是一种树的代表。那么所以其他的就根本不是树的，因为彼之自性非他故啊，这个方面就讲很清楚，在上次的注释当中呢，反复也是强调怎么观察的理论呢，又用树的比喻，用人的比喻，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慢慢思考的时候呢，对于这个金刚句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宋词的含义呢，能够有所通达的。下面一个暂停记，受此法称意趣者，反而破次大次理，如其林间之猴群粪便撒于绿树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主要是对这个一名前派的一些这个比较不满意的一个说法吧。受持法身意趣，那么当然英明前派呢都是都承许自己是受持法身意趣的人，都承认法身论师的这个四量论呢、这些英明七论这就是一个正量啊，他是受持法身意趣的人。但是呢，受持法身意趣的人呢，为什么现在反而破持大师理呢？大师就是这法身论师本人。英明前派呢，他认为就是说是有实繁体为有实，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有实法的这个繁体啊，比如说树这个有实法的繁体，它是有实法。这个有实法呢，在法成论师论点当中有没有这样程序呢？法成论师论点当中呢，对于共相啊、繁体啊都不程序是有实的，对浅于这些都不程序有实。法成论师论点当中讲的清清楚楚，共相也好，繁体也好，都不是有实法。但是现在你们就明目张胆的程序这个有实法的繁体就是有实法。 啊，他就是一个九世法。那么这个时候就在可以说是这个破斥大势力，虽然不敢说啊，法身论师的司令当中这个地方不对啊，说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九世法啊，说这样一种繁体是九世法不对，没有这样直接讲。但是呢，通过你们自己的这样一种啊、论点，通过你们的观点呢，就在这个说明，似乎是在破斥这个大势的道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历史。下面这个比喻呢，如其林间的猴群，粪便撒于绿树中。那么这个猴群呢，它是系于林间的，它依靠它这个林的啊，就是说森林呢是它的这个所依处，它的依靠处，它依靠森林而生存的。但是呢，这些这个依靠森林而生存的人，反而将粪便撒在了这个绿树当中啊，这个是不合理的，就这个意思。实际上呢，它啊就是说依靠处是森林，但是它自己的不进入呢这样一种这个粪便呢，反而染污这个森林。所以说呢啊，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沙加班子的意思就是说呢，对方他认为啊自己是以法称论师的这个意趣为所依的，但这个时候呢，反而呢就是将法称论师的所依的论点呢将进行破斥啊，这方面是不应理的，这方面就是一个暂停经。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至中答辩。那么至中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凡体不成有实法，若悉心识缘取事，一切有实皆具足，是故浅于无此究。由此众说一词语，亦具破例二功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至中的观点啊，凡体不成有实法，这个是很明确的啊，没有什么含糊的。像这样讲呢，对方说是这个凡体呢是有实法等等呢，就是在沙加班的至中当中，凡体不成有实法，绝对不是有实法。如果这个繁体啊，这个总相，这个浅鱼啊，如果真的是有实法的话，就是很多过失啊。前面在讲这个总别品啊、就是说这个总别品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的，前面也是这样观察的。所以说呢，繁体呢根本不成立是有实法，在外境当中根本不成立这个繁体啊，不成立浅鱼，否则呢有过失的。若悉心识缘取，如果分析这个浅鱼这个心识的缘取的方法的话。啊，若悉心识缘取，这个浅鱼或这个繁体呢，实际上是一种心识的缘取方式，心识的一种缘取方式。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是通过显现，而是通过心识方面呢就缘取的。那么这个呢，就一切有时皆具足啊，是故浅与无此究。那么心识缘取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在同类的法上面呢，啊，同类的法通过这个分析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建立同类，遮浅非同类。这个方面呢，案例之后呢，会浮现一种总相。啊，会浮现一种总的概念，比如说有枝有叶的这个全叫树，不具备有枝有叶法相的都不是树。这个时候呢，啊，可以通过这样心识缘取事之后呢，就浮现一种总相啊，这种总相就叫繁体啊，这种总相就繁体。比如说树的总相，树的繁体，树的繁体呢是通过心识缘取，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破斥了非树，破斥了非树之后呢，就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有枝有叶的物体呢，就叫做树。这种树是一种总的概念啊，这个总的概念，这种总的概念是心识缘取事。心识缘取事的意思就是一种假立的概念。啊，这种假立的概念，只要是啊有这样一种法相，都叫树。这个是一种心识的一种假立。那么这种心识的假立呢，一切有实皆具足。那么在一切有实法上面都可以具足的。这个一切有实啊，就是关系到了这个树的自相，啊，树的自相。沉香树的这个有实法上面具不具备这样一种啊，可以说是总的概念呢？可以具备。那么在这个檀香树上面具不具备这个总概念呢？也具备。反正呢，一切树上面都具备。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假立的缘故。它是假立的缘故，可以周遍于一切有实，这个叫一切有实皆具足。那么如果不是假立的，它就没办法周遍了啊，周遍不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啊，至中的观点就没有过失呢？说主要是这个心识缘取是它这种总的概念，它用假立的法，假立的法可以在每一个有实法上面都安立。比如说我们说人的概念，自然结于这个人的法相，自然结于人的法相呢，这个人的法相，这个人的这个啊这个总的概念这个词语呢，它就是我们心识当中一个假立的。所有的自然结语的人都具备这个法相，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张三李四或者中国人外国人上面都安了一个人的法相，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法相是假立的缘故呢，在这个我自己身上也可以安立我是人，对方身上也可以安立人，反正具备这样都可以安立人。这个是因为是假立的缘故，可以周遍一切。如果是真实的这个人呢，这个人的这样一种相呢，真真实实在外界当中存在的话，就是繁体，就从前面所讲的这个过失一样的，实际上在这个有志向上面呢，具备这样一种实有实的这样一种繁体，有实的繁体，那么这个过失就相当严重啊！就前面讲总别的时候都是这样讲过，在这个地方宋词注释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是过浅于无此究，所以说呢，浅于有没有前面所讲的这些过患呢？如果是有实法的话，就成了这个共相了，和前面共相的过失了。然后如果无实法的话，根本没办法，就是说无实法根本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有必要啊没有这个需要，有没有呢？有需要，而且是很大的需要。就是安立这个人的这个概念，安立树的这个繁体的概念的时候，它是无实法，但是它能够发挥它的功用的。说一个人 啊，说一个人字的时候全部遮前的，说一个竖的时候呢，安利所有的占用的有字有业都是竖，非竖全部遮前，这个不知道功效是什么。虽然是无私法，但是也是可以起功效的啊，就是这个方面呢，就是安利的。由此众说一词语一句破例二功效，所以说呢啊，就是通过前面的案例的方式可以知道呢，众说一个词语一句破例二功效，就是这个词语就是一种潜语啊。众说一个词语的时候一句破例二，比如说说数，说数的时候呢，它具有破例两种功效啊，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破除非数，一个是安利啊，所有的数就是这样的。反正只要是有字有义的全叫数。在说一个数的时候呢，安利的这个数的总项，然后破除了非数的繁体啊，这个方面全部破啊，破除了非数，就非数的它的这个伪品呢，这个方面都破除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种假例的假例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实法，这个繁体呢有功效的，实际上呢具有破例的两种功效。这个方面就对方说没有功效没能力，但是我们说有功效有能力，就从这个一个词语上面就可以区别，或者说一个分别念，一个分别念我们在制作瓶子的时候啊，在制作瓶子的时候瓶子就安利了，然后其他的这个非品全部破除了，这个方面就算功效了。二法不容不容是一体，繁体本体繁体本性不成立，是故一品说繁体成立，字体自有实。那么对方说呢，如果你个词语说一个词语的时候呢，能够可以说是这个能够有破例两种功效，能够有破例两种功效的缘故呢，是不是这个词语的本身就直接充当了这个字体和繁体的这个作者呢？两种词语的这个作者，那么字体呢就是它的本身啊，就是说安利的这个字像本身，繁体呢就是它的这个总像方面。那么说一个词语的时候，既然有破例两种功效的话，那么会不会就成了作者成了作者？如果成了作者的话，如果有这个词语做作者的话，那么就会通过这个作者会显现这个有实法，也会同时显现无实法。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有实法、无实法，或者说字体、繁体两个方面都能够同时存在的，会不会占有过失呢？我们说根本没有这个过失。为什么呢？二法不容是一体，因为这个可以说字体和繁体这两个法呢不容是一体的，不可能是一个本体。为什么不是一个本体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瓶子或这个树它自己呢就是这样显现了，从这个侧面来讲就它的字体。繁体是什么呢？繁体就是说在它上面安利瓶子的名称，然后安利它的无常所作等等，这个叫繁体。这个繁体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繁体在它上面是不是存在的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繁体呢就是我们的分别念，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如是如是的认定，分别念如是的安利，语言如是的言说的，所以说它是一种假立的真义的一个法。所以说呢，我们说二法不容是一体呢，在一个法上面呢，不可能既是字体又是繁体，两个都具备，两个都具备了这个自性的时候根本不成立的。所以说呢，二法不容是一体的缘故呢，一个词语不可能充当作者不可能充当就是说是字体和繁体两种词语的作者，这方面是不行的。如果说是有一体的有一体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机会的话，倒可能说是作者。但是呢，就是二法不容是一体的缘故呢，字体上面没有这个繁体，繁体只是一种分别念就是安利的，在它上面分别安利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它是一种心识的缘取的方式是用心识缘取的方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心识缘取的方式就说明在它的这个字体上面呢不容有。繁体本性不成立，那么就是繁体的本体呢是这个不成立的，本体不成立主要是在外境当中呢不成立繁体的本体。是故一品说繁体成立，字体自有实。所以说呢是一品说繁体，说繁体的就是说瓶子的时候，是说瓶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说瓶子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脑海当中的分别念呢是将瓶子的这个繁体和它的字体二者之间的物为一体来进行执着的。虽然就是说分别念也好，词语也好，它的直接所缘呢，不可能是字相，不可能是字体的。但是我们在说瓶子的时候，在想瓶子的时候，单着的是什么？所单着的就是这个字相，这个瓶子的本身。所以说呢，一瓶说繁体，我们说瓶子，一说瓶子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中单着的是什么？单着的就是瓶子的本身，就是将这个就是说字相和共相将这个字体和繁体物为一体而取经的。所以说，当说繁体瓶子的时候呢，成立字体是有实那就能够成立这个字体，成立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实法的自己的这个有实，或者字体的自己的有实呢，就可以成立的。这方面就是说是二者呢，就是一种这样的关系。说繁体说繁体的时候执着的这个相呢，是这样一种有实。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说繁体的时候，能够成立这个瓶子的本身，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硬理的，所以说没有这样一种过失。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